第二阶段，旋风般的承诺。最近的某个晚上，我外出喝酒，已经是12月下旬了。当我喝了一口带有节日气息的特调饮料，环顾着拥挤的房间时，心想：我是多么喜爱圣诞节呀！寒冷的天气、漆黑的夜晚、五彩缤纷的灯光和常青的深绿色叶子，总是让我内心满满的涌动着孩子一般的怀旧之情。我很高兴地看到，到目前为止，所有在屋子里聚坐一堆的办公室伙伴们，都在从正式的学院式关系变成不那么正式的又喊又跳的状态。这时，一个打扮成圣诞老人的男子出乎意料地冲进门来，响亮地吹了一声口哨，让房间安静了下来。每个人都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他目标明确地慢慢地走向了一位年轻女士，她正和一小群同事站在一起。她几乎一动不动，试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脸上的表情有点不知所措。突然，圣诞老人单膝跪地，让人们毫不怀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动作夸张地把一个小小的天鹅绒盒子推向他，大胆地向每一个人宣告他是他一生的挚爱，只要他同意当他的妻子，他们就会永远在一起。我们都在等待他的答复，房间里鸦雀无声。当他热情地表示同意时，喜悦如同爆炸一般爆发了。那温暖的怀旧之感弃我而去了。现在，不管浪漫与否，时机如何，或者这是否是一个迷人的举动，我们必须考虑那位女士所面临的要说是的压力。在那个时刻，我很有可能是房间里唯一一个感到恐惧而不是喜悦的人。我所关切的是，他毫无转圜的余地。他要么说是，予以公开的承诺，要么羞辱他，说一声不。不久之后，他就离开了。圣诞老人拽着他走向大门。他穿上外套，仍在大笑，突兀地结束了他和朋友、同事在一起的圣诞夜。那天晚上晚一点的时候，机会出现在女士盥洗间里。我问起那位女士，哇，那真是太精彩绝伦了。我对她的一群朋友说道。一位年轻女子兴奋地说，啊，对，是不是很棒？他们几个星期前刚认识的，太浪漫了。这会儿她有可能还不是情感操纵过程的第二阶段，而我也完全乐意接受这一点，并希望这是天造地设的两个人的相遇，他们宣告彼此相爱。我那灵敏入微的直觉就是在吹毛求疵，而怀疑令我毛骨悚然。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人，会说进展太快了，你们几乎不了解对方，或者放慢脚步。在某些时候，大多数人都会对似乎是以光速推进的一段关系感到有些担忧。然而，他们的担忧往往遇到这样的说法，但他们相爱至深，或者就是感觉很正，又或者就好像我们已经互相认识很久。然而，这很难消除人们的忧虑。我们本能地认为，在人们亲密无间地投入彼此的生活之前，最好切实地了解对方。第二阶段是当一个有操纵欲的人发现了一个他们想要交往的人，他们会试图非常非常迅疾地推进这段关系，或者有可能会十分执着。我记得我是在建议一个凶杀审查小组调查托利被害一案时遇到了他的父母。他们能告诉我一些你在媒体报道和正式警方记录中看不到的事情，有关托利和那位杀害他的芬恩是如何相遇的。他们认识芬恩，他们和他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也了解自己的女儿托利，他们目睹了这段关系是如何发展的，以及托利是如何回应的。介绍这对情侣认识的是一个共同的朋友，并且这一牵线搭桥就发生在社交媒体上。这位朋友告诉托利，他认识的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联系了他，说他真的很喜欢托利在脸书上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就是芬恩，一名驻扎在海外的军人。 他将在几周内回到英国。他们开始在网上聊天，看起来确实相处得不错。那会儿是十月初，到了月底，托利和芬恩告诉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他们共同坠入了一段独特恋情。这时，他们甚至还没有见过面。到第一次真正见面时，他们可能已经觉得非常了解对方了，但托利未能初次观察芬恩这个人，他没有机会凭直觉来打量他，解读他的身体语言、面部表情、声调语气或者其他身体特征。这些东西是我们内在安全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层面，直觉可能会提醒我们注意令我们不舒服的或者担忧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信息。当托利和芬恩第一次见面时，这些直觉恐怕已经被抑制了。人们倾向于迅速地进入一段关系的主要缘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坠入了爱河。感情越激烈，越缠绵，爱情就降临得越迅疾。爱情对于坠入爱河这一感受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地和不同时期的人们在描述感知爱情的方式上并没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有时候它像是一种伟大的激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会产生高浓度的多巴胺和催产素，让人浑身透着一股高兴劲儿。随之而来的戏剧的极端的情感也就能被解释为是正常的或合乎预期的了。激情接管的速度被认为几乎是刹那之间的。我们主动地寻求爱情，有时候等待伟大的激情来击中我们，以此确定我们找到了那个人，那位我们将要共度余生的唯一的仅有的灵魂伴侣。在这段时期里，我们双方都有可能把对方理想化，形成或许是牢不可破的连结和依赖。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把与你所爱的人结婚视为一项人权。因此，最强有力的社会阶层所传递的信息是，爱情不但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是我们寻求进入的状态，而且也是婚姻唯一真实与合法的基础。我们被告知，为了其他缘由结婚是不可取的。举例来说，像是为了获得公民权，或是谋求经济利益等。爱情给了我们充分的许可，甚至允许我们纵情而为，即使它是孤注一掷的。而在有些文化中，包办婚姻更为普遍，爱情被视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东西。因此，爱情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它代表的是伟大的激情，还是两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所期冀的日久生情。我们都把它看作像婚姻这样的长期忠诚关系的磐石。问题实际上出现在这里，婚姻是围绕爱情来建立关系的最终模板，婚姻是终身的，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这是一条被写进法律、宗教和文化的有力的准则，与我们时间轴上的第二阶段有很大关系。当你承诺结婚时，人们期待的是你会承诺一生，有些人对这一点信以为真。在他们看来，这或许是婚姻或者一段关系所赋予的权利。问题在于，令人生出真爱之感的化学物质，它能给操纵者带来如此之大的影响，但它却几乎不能如同关系一般长久。因此，有两样东西推动了这一过程的第二阶段，它们是速度和承诺。为了达成获得承诺的目的，一段关系可以非常迅速地开始。操纵者期待的是人们对他们的承诺，而不是要他们来承诺，并且这种承诺还是一辈子的。阿斯特利德，我与阿斯特利德会面是为了讨论他的伴侣洛基之死。有一天晚上，阿斯特利德在一家小酒馆遇到了洛基。他们几年前就认识，当时他们一起在一家酒吧里工作。阿斯特利德在吧台干活，洛基是门卫。 他们玩得很开心。阿斯特里德告诉我，他们喝得太多了，到最后洛基跟着他回家，打算再喝上几杯。一环扣一环，阿斯特里德说，洛基留了一夜，第二天晚上他也留了下来，然后是再一晚。不到一周的时间，洛基就几乎和阿斯特里德住在一起了。阿斯特里德对我说，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并不是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它只是发生了而已，这也不是说因此就毫无问题。于是从第一个晚上起，阿斯特里德和洛基就住在了一起，开始了一段关系。阿斯特里德知道洛基有一段历史，他见过他在他们以前工作的酒吧里打过架，但他以为这是由于洛基是门卫的缘故。即便如此，当洛基告诉他他的前妻捏造谎言污蔑他脾气不好时，阿斯特里德还是相信了他。阿斯特里德认为不给洛基机会就评判他是不公平的。他告诉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认为洛基对他是开诚布公的。他觉得洛基在向他吐露心声，这是一种信任。多多少少的，他感觉到他对这种信任负有责任。现在回想起来，阿斯特里德认为他应该尝试放慢脚步，但等到他意识到洛基是一个暴力有操纵欲的人时，看起来做任何事情都已为时太晚。实际上，他认为这一节点甚至可能在第一周就已经达到了。阿斯特里德对我说，我不能就这样把他赶出去，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既很害怕他，又感到内疚。我会让他无家可归的。我真的以为，如果我足够爱他，给他安全感，那么他就会洗心革面。但即使再多的爱都不够，因为爱不是问题所在，他才是问题本身。起初我没有弄明白这一点，他太难以琢磨了。我一直想让他成为好人洛基，但是回头看看，那个令人恐惧的洛基才是决定一切的人，是改变一切的罪魁祸首，也是一直以来我醒来就在我身旁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以为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他杀了我，这一点我错了，不是吗？洛基在与另一名男子的打斗中丧生，当时洛基正在殴打阿斯特里德，那位男士挺身而出保护了他。有时候事情会发生出乎意料的转折，其他人可能会受伤。要是朋友、亲戚和孩子惹到了操纵者，或者他们投身于请愿活动，他们有可能会受到伤害或者被杀害，对孩子来说尤其如此。洛基设法让这段关系以他觉得舒服的速度发展，那是相当快的速度。他让自己爬上了阿斯特里德的床，留在了他的家里，并且鸠占鹊巢地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我学会了开自动驾驶的汽车，我记得教练告诉我一种他称为电爬的模式，几乎所有的自动驾驶汽车都有这种模式。这意味着即使你不踩油门，汽车也会以极低的速度往前行驶，但你确实必须踩下刹车才能让车子停下来。这对于情感操纵开始的方式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类比。起初，操纵者会有一个电爬低速带领他们以及你一直前行，除非你踩下刹车。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会不动声色地沿着他们的旅程慢慢前行。他们会把你也烧上。到了某个时刻，当油门被踩下，旅程就会变得飞快，然后任何旅程越是高速，猛然刹车的影响就越是巨大，就像是在汽车行驶中一样。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不想让你踩下刹车。情感操纵者如此谋划，使得对于受害者来说，踩下刹车是一种风险极高的策略。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